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相会了。有一位太太伤心地说，每一次我和先生分享工作上的挫折，他就给我一大堆建议，但这根本不是我需要的，我已经不想和他沟通了。另一位先生说，哦，当我太太说要和我沟通的时候，我就想夺门而出。亲爱的朋友，从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的话当中，我们发现在婚姻中，夫妻问题常出现在沟通方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和配偶有良好的关系，能够无话不聊。可是曾几何时，无话不聊却变成了无话可说了呢？今天的婚姻班系列，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透明的沟通。透明的沟通是包括情感跟心灵完全的诚实，也就是分享你的内心世界。这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最高层次，是需要双方有完全的信任和接纳，才可能有的完全的透明和敞开。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与配偶建立这种令人羡慕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24-25节，说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从这节经文我们来看，要建立夫妻关系之前，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先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并不是要我们不孝敬父母，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圣经是非常强调孝道的。所谓的离开父母，是要我们在婚后建立自立的个体，在心理上不依赖父母，不利用父母的金钱时间来支持我们，还有居住环境的离开，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发生。如果不得已必须要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的话，丈夫要支持太太，例如过年想包红包给父母，留给太太送，好人给太太做，丈夫要扛责任，做太太跟父母之间的沟通。夫妻之间有爱就要说出来，如果一方都不说话，很可能是怕说错话造成困扰。有一对夫妻沟通不良，常常吵架。婚姻辅导建议先生要常常赞美太太啊。于是先生回去就跟太太说，老婆，你今天好漂亮哦。没想到老婆回应，怎么啊，那是代表我昨天不漂亮吗？先生很丧气，觉得以后还是少说话为妙。透明的沟通并不是直来直往，圣经上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夫妻之间常常有话直说，可是会伤很大的，所以要小心，不要随便使用不雅的形容词和尖酸刻薄的口气来跟对方说话，这是会破坏关系的。例如骂对方猪脑袋，这就太过分了。既然圣经鼓励透明的沟通，却又警告我们不要太过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呢？我们先来了解不同的沟通层次，能帮助我们有合一的关系。在沟通上，不是对每个人都敞开，而是对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话，有不同的层次。 一般来说，我们将沟通分成五个层次，层次越高，人数越少。第一层就是一般的寒暄，像是你好吗，我很好，即使我不好也不会跟你说，这不是分享，这是寒暄。第二层呢，就是陈述事实，分享你所知道的，只是客观讨论一些事实，闲谈或分析事情，跟对方仍然是保持距离的哦。像是今天天气很冷啊，球赛谁输谁赢啊，这种。第三层是分享意见，像是我认为这个桌子应该放在这里，我想晚餐吃水饺吧，这种。第四层就是分享情绪、感觉、期望、恐惧、好恶、报复、失望、快乐、忧伤、需要、梦想、失败、渴望、焦虑、满足、沮丧、重担，这些。想一想你周遭的朋友能够与你分享到这一层的有多少人呢？是不是人数会越来越少了？第五层，也就是最高层次的透明沟通，分享你的内心世界。透明的沟通包括情感跟心灵完全的诚实，这是人际关系最高的一层。你的配偶就应该是你最要透明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了。夫妻之间信任友谊的程度，因为越透明越要增强，所以婚后夫妻之间还是要营造信任跟友谊的关系，把配偶看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在这里建议您删除婚前的粉丝红粉知己，来营造夫妻之间完全的信任。透明的关系不是心灵的赤裸，不是要跟每一个人都分享有关自己的事情，你向他完全敞开是要冒可能受伤害的危险哦。夫妻之间也必须容许不同的模式来沟通，所谓男女大不同，理性跟感性的人也不同。接纳对方表达的方式，欣赏他，接纳就是把对方的缺点当作特点，不要想改变对方，也可以试着改变自己沟通的方式，互相配合。讲员李老师说，他很怕太太问他，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啊？因为他不会回答有关感觉怎么样的问题。他可以告诉你一些天文地理知识等等，但是从小到大，家里对男孩的训练，没有人在意你的感觉的。但是为了配合太太，他开始学着说，哦，我觉得心里好痛，要跟你分开这么久。这种甜言蜜语，太太知道是在配合演出，但是听了就是很开心。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为您主持真爱家庭婚姻班分享系列。今天分享的是第四课，透明的沟通。我们也要留心彼此沟通的障碍，例如有些人童年时期的训练形成的压抑情感习惯，还有不良的自我形象导致有人害怕被拒绝。另外，错误的传统跟性别观念使得男性避免分享他们的感觉。小时候我们都会听大人说，男孩子不准哭。小男孩的游戏像是战争游戏，跟女孩子玩扮家家酒，很多的说话练习非常的不同。所以在夫妻争执的时候，有些太太往往在言语上占上风，先生说不过对方，言语暴力引来身体的暴力。所以要避免用言语激怒对方，挑衅对方，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我们要在家中制造一种鼓励敞开，以及在情感跟心灵上完全诚实的气氛，包含对配偶完全的接纳和不断饶恕的态度。沟通前先处理你自己的情绪，然后解释跟描述你的感觉，即使你认为这很困难，仍然要说出来。例如，如果你向配偶抱怨工作上的事， 其实只是希望对方的安慰和拥抱，不需要给予建议，那么就应该委婉地告诉对方，你不说，对方并不知道哦。最后，让我们来听一段最近因为在大学校园中传扬真理而遭受枪杀殉道的查理·柯克。他的太太艾瑞卡在查理的丧礼上提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跟生活细节，他们夫妻真是活出了圣经中美好婚姻的典范。艾瑞卡说，我是查理最亲密的知己，最珍贵的保险库，最信赖的顾问，最好的朋友。我全力以赴地爱他，支持他，因为他对我的爱也让我成为更好的妻子。他每天尊重我，我也祈祷能成为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个妻子。艾瑞卡也鼓励太太们，女人们，你们也有挑战，要有美德。我们的力量在于神为女性的定位，我们是守护者、鼓励者、保留者。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你是一个母亲，请明白这是你最重要的事工。在我们的家，因为查理常常旅途，我尽量陪着他一同出差，但是我始终确保家是他远离尘嚣的圣地，不会因为他回来晚了而责怪他，总告诉他家永远欢迎他，我让家成为他盼望归来之地。我们之间从不计较谁做得多，团队协作共赴使命，我从不做查理和神使命之间的障碍，我也知道他会同样支持我。亲爱的朋友，在查理·柯克死后，全世界各地的人透过他们夫妇，使我们明白婚姻不只是浪漫，而是信仰、责任和持续对彼此生命的建造。这就是最美好的婚姻典范，最透明的沟通。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圣灵时时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料，
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只要